这个三十七道品是佛法的啊，所有法的重心啊。这个最早在佛陀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几个修行的方法把它归纳起来，称它叫做三十七道品。所以三十七道品不是以后的佛学研究者把它归纳的，不是，这是在啊《阿含经》里头，他就是这么写的，所以佛自己就称它叫三十七道品。所以它是啊，这个在佛经的法的啊佛法的名相里头，应该是说，从原始早期的佛教，一直到大乘的佛教，一直都是中间是绵延不断的一个法理，所以它在修行上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课题。你看啊，在这个《阿含经》里头，讲三十七道品讲的最圆满哈，讲的最系统的地方，还是在《杂阿含经》里头。你看《杂阿含经》里头，你可以看到这部经的整个结构是很完整的啊。它第一部分先谈有情事啊，谈有情众生，你我都是有情众生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有情众生里头包括动物啊，都是有情众生，天界也叫有情众生，反正哈，在六道里头的啊，不管你到了他化自在天哈，已经到了四禅天上去了，大梵天上去了，你都还叫做有情众生。所以有情这件这个众生呢，那么他在谈这个有情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最痛苦的事情，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当然你应该很清楚，它产生了，如果你产生了啊，你这个产生了执着，那因为人是生活在五蕴里头，你只要执着在五蕴的世界，执着在这个六根六尘六识里头哈，你看的你就永远用这个方式来看，而不用别的方式来看，那就表示你执着在一种看法里头，那个就叫执着。好，那我们的人生里头有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有时候受到过去的创伤，有时候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有时候碰到一些享受的事情，哎，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打了一个结在那个地方，一打了那个结我脱不开来。所以有的人一经过一次大的创伤以后，他就脱不开来，他情绪永远是低落的，他没有办法解开来。有的人是有过一些享受以后，他就一直想要当自己是上流的人啊，看人家是叫做下沉的人啊，就是他就是有这种，人一旦产生有一种对立的现象的时候，他内在里头就一个很强烈的一种这个冲突的现象，那他就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的无明，有很多的痛苦。所以有情世界里头，你要想让这个有情世界能够生活得好啊，佛并不是讲说我们的人生没有价值，也不是讲说有情众生没有价值，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有情的生命，有情的众生是值得我们珍惜，也值得我们珍爱。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能执着，你要懂得什么叫空性，你也要懂得解脱啊，这样子你就不会永远在一个刻板的一个小假设里头解脱不出来。其实解脱既可以解脱痛苦，也可以解脱我们内心里头的种种的成见偏见，也可以解脱我们这个旧的知识旧的思维，而产生一个有创意能够解决新的东西，当然也可以解脱很多烦恼。那更重要的是，最后是人生最后是可以解脱的，我们从这里解脱，我们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在极乐世界里头，最后成就正等觉的时候，在那里可以啊，等同佛一样。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有情生命，他没有鄙视有情生命，也不会，也没有讲说这个有情生命就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他告诉我们，有情生命很容易陷入苦难，很容易陷入苦里头。你看吗？我们如果有一种想法， 我习惯性的对一件事情从负面来想法的时候，比较消极的想法，比较悲观的想法，一旦养成习惯，那我就变成忧郁症了，苦就来了。因为我看什么事情看起来都觉得好像最后都是很没有希望，我做什么事情觉得最后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价值。那这个人日子久了，他整个的情绪会往下掉落。所以他在有情事里头告诉我们，其实你的心里头如果不产生这个结，不产生结所系法啊，不在有流之中，执着在有流之中，你可以从十八界里头产生十八不共法。也就是虽然你在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六识六尘里头生活，但是你如果不是被绑住的时候，那你才能够从苦中解脱，才有苦中作乐，才有喜乐。有情事是第一个他开始谈这个基本问题，他告诉我们，他说无执是很重要的。事实上连个我也是根本是你自己想象的，本来没有什么我不我的，我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收集一些有关自己的资讯，然后感动到自己离空接着起我啊。其实这个观念，佛法佛陀讲这个观念跟现代心理学所讲的观念是一致的。现代心理学啊，不管是结构主义的说法或者是认知主义的说法，其实他对于我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我们人的我是我自己在人生的经验当中，我去收集别人对我的评价跟看法，收集我对我自己的评价跟看法，那最后结成一个我的观念。其实这个观念本身是没有本质的，它只不过是一团资讯而已，而不是真正有一个我。所以请注意，如果你有时候很生气，拍着胸膛跟他讲因为要跟你拼生死的时候，我请你哈，要想清楚你是要用啥拼生死，就是一堆资讯。用现在的这个资讯时代来讲，就是只有一团资讯，你就是用这张资讯要去拼生死，是不是就这样子而已。其实你的我是空性。所以楞严经这部经他的可爱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一开始他就在解这个谜，在解这个谜，他告诉你，其实啊，他，你不要以为你喜欢什么或你不喜欢什么，你认为这样有价值或认为那样没价值，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你的想法，你的事的活动，它不是你真正的那个我，它不是，它你的我是一个空性，这个空性。可以在佛界存在，可以在天界存在，可以在人界存在，当然也可以在三途苦里头存在，按在立的地方啊。其实人间是相应的啊，所以阿含这两个字本身就有相应的意思，就是善于善界应啊，恶于恶界应。为什么？你想法错误，你产生很多的烦恼跟痛苦，那就跟你现在此刻就已经跟地狱界可以相应了。你现在闻法听起来觉得很欢喜，那此刻就跟天堂相应，就跟极乐世界相应。你知道他是这么在解释这个问题的呀。那么我们看了，他从有情事说起，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是来受，我们要来受用。你一定会觉得很奇特，佛教讲的都是想解脱，对不对？都好像讲虚无，那怎么会讲受用呢？他第二个大的部分很长的经文在谈受用，就是你活着这个有生之年，你要好好的受用它，你要用六根对着六尘的六识去做一些啊悲智双运的事情，你要做一些啊这个能够去互相帮助互相有爱的事情，你要去真正去看清楚生命是短暂的啊！你不要被这些苦难卷进去，而且你也懂得在你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法喜，有一些欢喜啊！你也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福报。他就是告诉你生命是这个受用的问题，然后你要受用就必须有安住。也说你怎么样让你的身心能安住呢？ 安住的意思就是滋养它，使我们的心身身心呢都越来越强壮，叫安住，让我们的心里头觉得越来越平稳，那叫安住式。所以安住式这个部分呢，他告诉我们了，他说有四十之亿众生啊，是不是？一个呢啊，就是这个出钵时啊，那么细处时啊，那么这个一施时跟四时，一共四种食物。你看出钵时就是你吃的用的这些东西叫出钵时，对不对啊？那细处时呢，什么东西你要去细处？研究科学要不要很细心的细处呢？没有很细处怎么是细处物理现象呢？对，你跟人相处，你不细处你怎么晓得他跟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去研究学问，你不细处怎么行呢？啊，你要修行，你不细处怎么佛法又怎么行呢？所以细处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食物，就是你在吃东西咬东西也要细处，欣赏东西也要细处。哦，有的人去看画展，这样把它绕一圈，说我来了，签了名走了。但其实看艺术品就是需要细处，你慢慢去看，哦，有时候还看不太懂呢，慢慢细处才，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他是在这个画原来是这个意思。有时候不太懂还问画的人，说你这个画什么意思，尤其是抽象画，你如果不问原来画的人，旁边旁白你还不知道他在画什么东西，你演。所以这个以前吴志辉看那个画作啊，这个吴志辉呢，他看了这个抽象画啊，这个毕卡索呢，他到中国去访问，吴志辉是当时的名人了。那毕卡索到中国来，当然要大家见一见。啊，听说你们中国话都要提一个，哈、啊，要提一个字。结果就叫他提，他看了看，真看不懂哎。所以这个他给他提了。说眼看一朵花，近看像乌鸦，原来是风景。哎呀，我的妈！这就是他贴的词啊。哦，原来是抽象画就是这样的，所以那幅画听说还在的呀，很有意思。你还是要问清楚，原来那是在画风景，对不对？所以眼看一朵花，看看很热闹，对不对？对不对？哎。这个近看的时候一团，你看不清楚，是不是？他爸是什么？问清楚了，原来是风景。哎呀，我的妈，很赞叹啊！但是很多事情是细处来的，你去登山要细处，你吃东西要细处，研究东西要细处，都是从细处来的，细处才有味啊！这个粗糙。就领略不到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你的心静下来，细处可以有很多东西。你能如此安住，受用就大；不能如此安住，受用就小。那所以要这个懂得细处时，懂得意思时，那意思就是思考嘛。思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食物嘛，对不对？哎，你怎么想？你这样想。正确的想法，你的人生就比较好；正确的思考方式就比较达观；正确的思考方式，人生就过得比较好。啊，友谊之间也安排的比较好。那是意识识嘛？那事实是我们的事里的心田里头装的那些东西，也是一种食物。但是有的人专吃没有营养的食物，有人专吃很难进食的食物。但是你去看看。心对一些事情存着一种友爱，存着一种比较宽博的一种宽容来看别人，你去看看那种食物实在还是比较好一点。 什么事情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老看不惯的结果还是自己呀、啊，难过的还是自己，不是吗？那是安住你的心，安住这个身心，那就靠这些食物。那么再来就是染，就是叫做染净式，就是你要注意生命这个世界里的有染有清净。你如果一直染着在那里，就会很痛苦，而且你没有办法解脱。清净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有智慧，能够生活得好，而且知道怎么去解脱。所以染净式所谈的是苦集灭道，生命是苦的啊，生命一定是苦，你不觉得吗？你想要去这个找个事情做，哎，工作是很辛苦的，哎，你说这个年老的很辛苦，年轻人也很辛苦，你知道吗？因为我光是考学测也是够他辛苦的了，对不对？工作很辛苦，很多都很辛苦啊、哦。我们知道生命是很辛苦，你为了要有一碗饭吃，真的很辛苦。但是苦不只是这些苦，这是还是正当的苦。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情绪上，有一些无明所产生的苦，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苦是由于急而来的。你急了很多的，你这个打死结的一些想法，你有一些错误的想法，邪知邪见啊，你因为你有很多的野心，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你如果想要灭掉这个苦，就必须要有道。那个道是什么呢？37道品啊。所以37道品，所以我们知道的，所以再下去呢，他要说的所说事呢，就是37道品。所以是佛在所说事里头，说他也要说的法里头，就是谈37道品。所以佛的时代里头就讲这37道品。那这37道品，你如果去行动、去修持，那么就产生了差别事。什么叫差别事呢？他很清楚的了解、懂得运用这37道品，所以他的人生比较好。所以有的人他不懂得这个修持，不懂得使用37道品这种这么好的工具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方法给你，你不愿意用，那、你的生活就弄得乱糟糟。这彼此之间的差别就在那里。有的人啊做得很好，有人做得很差，有的人掉在半吊子那个地方，起起落落。那我们说它叫差别事，所以善戒以善戒应。那么这个恶戒啊，叫不善戒以不善戒应啊，它是相应的。那所以这就是指差别事，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课题在谈37道品。所以各位，其实阿含经里头它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课题就是在谈这37道品。好，阿含经是这么说，谈这37道品。那么跟这个佛陀同时的一位出家，一位在家，化度有情的，那叫维摩诘。可是维摩诘所说经这部经里头的佛果品，你知道佛果品你怎么说呢？它是37道品，是菩萨净土，是37道品呢、啊，是菩萨的净土。也就是说，你只有走37道品，你才能够往佛国走。而且也只有这37道品才让我们的生活得到很好的调理，不管是在家出家都在做这个37道品，是一个核心课题的。所以呢，在智识三昧经里头谈到37道品具足啊佛事，也就是37道品具足佛事，就是佛事其实它的核心课题也是在37道品。不管你所有的佛事里头，还是要以37道品作为它的一个核心课题啦。那么你看看37道品竟然是一个核心课题，但是我们却我们可以看到有人专门解释37道品的这样子的经书。我们讲堂有一本解脱之道，它是讲37道品，就是这个37菩提分的，就在书上，就在书架那边，你自己可以请回去参考啊。那么我讲，我没有照，不是照那一本的这样子来讲啊。那么这个37道品，正 严法师他有讲过三十七大品，你们也可以参考。那么我比较精要的从各个不同的经典之中穿梭给你来表达，跟你现在生活跟你的修持之间的一些关系来给各位谈啊。我刚刚讲说《恶魔结晶》这么说，我们再去看啊，这《华严经》啊，它也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华严经》这部经谈三十七道品啊，《华严经》里头谈三十七道品，它是在哪一个地方谈呢？它是在实地的时候谈，也就在实地品谈的。可是《华严经》整部《华严经》哈，实地品里头谈三十七道品。那么这十地里头哪一地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呢？那么这个宴会地那一地，也就是精进修精进波罗蜜那一地，在精进中修三十七道品，它是以精进来修三十七道品，也就是你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应该精进的勤奋的自己去注意这去实践这三十七道品的。所以华严经讲实地品在哪一个地方讲呢？因为华严经它是像学宇宙宗教大会一样，它是啊这个先从啊这个菩提场普光明殿，然后到忉利天，然后到夜摩天啊，然后到了这个他化自在天。你知道实地品是在他化自在天宫讲，在那里讨论的。那这个因缘很清楚，也就是说一位修行者如果修行到他可以到他化自在天的时候，这已经很不简单了。他化自在天所产生的天魔之所以最严重的原因，是因为你道高一丈魔高十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所以他化自在天只要一变成魔的时候，一琢磨的时候，他就变成非常非常厉害，他自己有时候都不察觉。所以他化自在天魔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一种障碍，修行上的障碍。那我们了解了，就是在这个他化自在天这里啊，那么人基本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六根六尘的东西已经都解脱差不多光了，他化自在天，他已经能够他化，也可以使别人快乐，可以使自己快乐，这已经到这个地方来了。如果我们去查啊，《楞严经》啊，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的记载，这个魔通常就是不是粗的魔，是一个很细腻的魔。这种魔是已经没有自我，没有自我中心。在那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啊，没执着在没有自我中心的那样子的状况下所产生的魔障，那就很厉害了。那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且他的自己的这个回应能力又很强，那伤害别人要去骗别人是很厉害的。哎，所以说在他化自在天这里，他讲了三十七道品。你知道我们把这个文字哈，我们把它念给你听一听啊。有一段文字啊，在这个宴会地这一地里头，他这么讲啊，他的菩萨修行如是功德，如是就是指三十七道品啊，是大圣佛道啊，他修这三十七道品的功德哈，这菩萨修行如是功德啊。为不舍一切众生，啊，本愿所持故，他不舍一切众生，不舍去一切众生，本愿所持，他不只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切众生，大悲啊，那么为所故，大慈成就故，他是为了要成就大慈大悲。啊，思念一切自智故，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一切每一个地方都产生智慧，在所有的生活的工作，种种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待人接物之中，每一件事情都产生了智慧，所以思念一切自智故， 成就庄严佛土故，他也以这个三十七大品来成就佛土的庄严的庄严。因为佛土的所有的众生都庄严，我们自己也庄严，佛土庄严。当我们自己去行三十七大品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行持庄严，我们的心庄严，我们的心跟佛土相应，所以成就佛土庄严。所以佛土也进入我土，我土即是净土，我净土与佛土是相应的。所以成就如来力无所谓故啊，那么也就是靠这三十七大品，我能够成就如来力。什么叫如来力？如来这两个字就是真理，如他本来，也无所从来，所以叫如来。所以成就如来力无所畏故，我没有什么畏惧啊！要成就一切如来力，我没有退缩，我们如此精进，成就不共佛法故，就是用这样子我才能够成就不共佛法。所以不共佛法叫十八不共法。不共十八不共法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事里头，我不会被这些东西缠住，所以叫做不共法。啊，相好音声习俱足故，有三十七道品，我们的相好音声习俱足故，啊，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身心相好，我们的声音都很柔软俱足故，求于上上殊胜道故，也就是因为这样，靠着三十七道品，我们去实践它，求于上上啊。这个殊胜之道，那么随顺所闻啊，甚深佛解说故，我靠这三十七大品的行持，我能够随顺一切所说的法，我能够从中了解，思维大智善巧故，也靠这三十七大品，我们能够真正产生大智慧，有善巧，懂得怎么去善巧生活，懂得怎么善巧去化度别人，怎么善巧去克服种种生活上的障碍。所以这个是华严经里头的经文这一段在谈啊，这个宴会地这一地，那是在他话是在天宫所谈的，我们特别录这一段哈。我们总合起来哈，看这个十地品的宴会地这一卷的一些经文，我们来看这三十七大品的功能，它可以归纳出来。三十七大品，第一，一切皆离离事相、运与戒。所以你修这三十七道品，它可以帮助你解离。离什么呢？离开是离的，就是一切皆离。离什么？离四相。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四相，是不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记得吧？你看啊，离四相是哪？离四相，我相。所以你再也不会有一个我相。你想想看，一个人有了偶像以后有多麻烦？哦，走出去都要叫有一个板在晒啊！那没人给你拍拍啊，你没有结结的，因为自己自作多情的，是不是？所以人有偶像是很麻烦。哦，这样我就觉得我不如人了啊！这样我这个面子就挂不住了啊！这样我觉得这个做人这样子就叫吃亏耶。你如果有一个很强的偶像的时候，一定非常痛苦。啊，这样就不给他啊！像我们这样，这个学历这么低就不给他，像我没有什么成就就不给他，你有一个相就很麻烦。其实佛告诉你，要你把相拿掉，把我相拿掉。我相拿掉以后，有钱的人在有钱人生活，他生活他的嘛。我一个月只赚一万多块钱、两万块钱，我就在这两万块钱里头生活。你要留意一件事情啊，一个人能够离我相的时候，他真的很清楚的知道，我虽然只是一个工人，他是一个资本家，但是他的修行要学习到，我并没有工人的我相，所以我不是工人，我是来人间，是。我为了要生活，我正正当当的用这样来工作生活，但是我骑着机车去的时候，我还吹着口哨， 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家人有说有笑，虽然啊家里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福报是很大的哦。我看到这样子的人不多就是了。我每一次看到这种人，我都会很羡慕他。有一次我修房子，那有一个这个那个组长呢，他就跟我介绍说：“哦，某某人这个他是谁？他姓黄。”我说：“哦，黄先生，因为他不是黄先生哦，他70岁了。”我一看，70岁了，我哎，你给我咋破呀？啊，你知道他干什么吗？他卡在那边背一眼啊。卖艺你知道吗？就是那两个像梯子一样夹起来那个卖艺，他就站在那个卖艺上哈，他在屋顶上，他在帮我修整我屋顶上的那个，就是因为钢筋生锈啊剥落下来的，他帮我修整那个东西啊，他拱拱拱在那里打，而且一整天都没有停哦，而且我发觉他还挺会开玩笑的，我发觉他蛮开心的。所以我就一眼就看中他了，他像一块宝玉。对，我问他，我说：“哎，啊，我不想叫你叫老先生哦，这个我觉得我还是叫你黄先生比较好哈。我请问你啊，你回家是拿以什么东西治愈？你等一出来哈，什么东西使你感觉到比较快乐呢？”他说。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登去弯刀哦，还看哦，弯刀嘿，要个超龄呆超龄呆嘿，小孩子讲话哦，哎来给他叫社工哦，我那人哦拢爽快起安尼哈，嘿，所以他自己觉得不会抱怨他的工作，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好像是没有值得的，他是一个比较超越的人啊，我觉得那样子的人福报是很大的。可是这样子的人，他必须有个条件，他如果自己觉得不如人家，他如果自己这么老了还要做苦工，他觉得这么老了还要做做，姐姐做个阿妈呢，啊，干嘛人生做不给的啊？啊，那个都他怎么会那么开心呢？他不会是开心的啦。但那个人是开心的啊，所以我吓了一跳，就在回顾在那做这种工，而且他还有蛮多乐趣的呢，嗯。没错，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实在是真是，他们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像一切自治，他在工作中他也有智慧，他没有障碍，回家一样没有障碍，所以一切自治，他跟我讲话也没有障碍，他跟一个大学教授讲话也没有障碍，所以我觉得那是一切自治。但是要从37道品那个地方去修炼出来的啊，那你知道他说一切啊皆离，所以一切皆离的意思呢，他是离四相，运一界，离五运啊，离五运的意思就是你活着就离不开五运了，怎么会离呢？因为你在五运中生活，但是不执着在五运之中，叫离五运一界。什么叫戒？18戒里头都叫做戒啊！啊，18戒其实都是从六根、六尘、六识所构成的、啊，所以也就是说，一切皆离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并不是完全的离开，它是不会被它绑死。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人间的生活很像一个打追加哈，如果会打追加呢，去追加哪说些名，你就打别家啊，那个叫执着。那个叫执着，一定是要打一行才是啊，打一行这个水才会，活水源头才会不断的打上来，否则就没有了。刚才就打自家赶快，它必须是活的，所以它一定是离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从原来的地方离开才产生作用啊。它是讲一切皆离，离事相，离我相，离人相，你去试试看好了。如果你看人相，你看那个人，你看了觉得你很尊敬他，你觉得那个人啊地位很高，我很佩服他，你很想跟他一样， 你如果想着把那样子的东西当作你的人生追求的目标，那你就错。你可以欣赏它，但你千万不要想你要变成它，因为要变成它呢，不太可能。只有一个它，不会变成两个它。所以，我们也不要看到人就讨厌那个人。黑的狼，我看着狼的先，那就不对啊！我只要看到那种人啊，我就看着狼的透暗，哦，你这里透。那就是有人相，那种人我就不跟他来往，你不跟他来往，你白不来往。那人本来就是要互助的，你不跟那种人来往，好，这个你也不来往，那个你也不来往，啊，你们对怎么勾啊，孙杰，不行。所以人就是这样，就是有人相的时候很麻烦，你说好不好都会出问题。有人相，有人相的时候，我们对人有时候有一些成见，有时候有种族的成见，有宗族的成见，有性别的成见，啊，有哪一个族性的成见，这都不应该的，叫这叫人相。这个族群上的问题的区别，在美国是很敏感的。你在那个地方，在公众的场合谈话，你要惹麻烦很容易，就是这东西很敏感。为什么？你如果心里面没有人相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每一族的人，不同颜色的人，你都要以平等心来看他。所以你只要讲一个有色人种的任何一个颜色，那别人都会纠正你说你这样不对的，别人会告诉你，哦，请你不要这么说，就是这样。人相的东西，这个你看某一种人是你很心仪的，你喜欢那种人，啊，那种人你看不惯的，你不喜欢那个人，那你就会产生麻烦，因为你不可能每天跟你喜欢的那种人在一起。很简单，你出去上班，你所有上班的人每一个人都跟你通通你看得惯的，我看绝对不是，总有一些人他穿着你看起来就马会的对不对起来啊，有些人讲话呢你听起来就觉得耳朵都快要觉得快要爆火了啊，你就觉得好像不对劲的样子。但是你不要有人相，也不要有我相。为什么？他毕竟是他，都是在上班，所以这些事情不需要这种成见。他今天说错了话，我们知道他说错了，但不因为说错话而小看他，因为明天他可能有政治拙见，就是这样啊。你也不要以为看小孩子你就小看他。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星云法师常讲这个问题，你不要看那个人卑贱穷困没有钱，你瞧不起他，你弄错了，他会有钱，等到他有钱的时候换他瞧不起你。他说你不要看那个小孩子你看不起他，你还是要像大人一样，这样子一种态度来对待他，平等心来对待他。为什么？因为他会长大。有一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这是外国人写的，我记得好像那本书是在 QBQ 里头的。他这么讲，他说你千万不要看着那个老板的女秘书你看不惯，然后你看不惯他的那种讲话或者他的语气，你跟他搞拗了，我告诉你，搞不好他狠下心来嫁给老板，然后你就完蛋了。他如果真的，谁晓得他会不会嫁给他了？他是这么讲，他说你要搞清楚。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有一天他升迁了，他就刚好飞在你的上头来，所以你还是要用平等心，不要有那种人相来看人世间的生活，这才对。我举的这些例子就是希望你重视这种问题。人拢会想五相见就对了哈，人相的东西，你执着在某些特别好的，或执着在什么，都容易产生这些问题。 那这个众生相，众生相就是你内心里的此起彼落，你心肝内底生虫遐物件。所以台湾话讲说，哎，你这人叫生虫，安尼你听我，就是你的心里头，你突然常常想东想西，那个叫众生相。你心里面想的是憎恨的，那恨到你非常的收心，那你就到无间地狱里头去。你内心里头，你对人哈、啊，你内心里头想出来的东西是贪欲很大，那你就到那个恶鬼道里头去。所以他指的是指众生，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你自己都不能自我控制，连一点规范都没有啊，像禽兽一样，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你就跟畜生道相应，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是众生相哈。可是如果我们对众生起了这样子的众生相，不要谈什么众生，你认为人才是人，其他的生命不是人，对，人跟其他的生命是不一样，没有错。可是你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它也是生命，它就是要你去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所以你在众生相里头，你一个班级里的每一个学生长得不一样，你就对这个看得比较好，你就多看几眼，那个你看起来你就觉得不太怎么样，这里面有人像啊，那个人像里头你看这个人看得比较起，你比较欢喜啊，看那个人比较不怎么样，你就不理会他，甚至他有稍稍有一点错，你跟他讲话就觉得很严苛。这个东西就内心里头产生了一些此起彼落的众生了、啊，那些东西我们都称为叫做我们内心里头的众生相。你不能离开这些众生相，心里面就很麻烦。其实人的众生相里头最麻烦的是什么？都是家庭里头的众生相最多。为什么呢？做父母亲的人每天都在担心小孩子将来怎么办。好，小的时候怕他考试考不好，大考的时候怕他学测考不好，是不是？好啊，他大学毕业了又怕他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了又怕他会不会结婚，等到他结婚了应该好了吧，不，他想他会不会生小孩，也生了小孩子了，然后他又想了他们两个人会不会这样子平平稳稳的啊，这样子每天都幸幸福福的。你想这么多啊，你想这么多就是内心里头叫众生相。你有了太多这种众生，你掏开，接着掏开那个多少小小嘞？所以人想不开，都是想，都受众生相所牵，都是这样。内心里头经常都在出现这种问题，你要不要修？你当然要修，你不修不行。但是这个寿者相，就是我们以为寿大概只是长命百岁叫寿，但其实不止如此。寿的意思就是恒常不变叫做寿。我希望永远年轻啊、哦！你如果对一个年轻人结婚，你跟刚结婚或生日，你跟他讲说：“哦，你祝你永远年轻，你自己你永远年轻，你很高兴。”但这句话根本骗人的，有可能永远年轻吗？我、哦、按、啊、你给他祝福，他就会永远年轻。这里边年纪比较大的这个老菩萨，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永远年轻？没有啊，照片里头有。人不会永远年轻，他一定是在。所以你如果有了寿者相就很麻烦，哇，老了以后要拉皮，对不对？年轻的时候要各种化妆，还不止化妆，要想办法隆鼻，是不是？鼻子隆不够还要隆其他的地方。你认为需要这样做吗？寿者相因为这些事情搞得自己啊，这个常常都在批评自己的身体，批评自己哪一个地方不好。各位，我请问你，你会不会常常批评这里、这里、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批评自己长得不好，自己老了，会不会？如果不会，就是菩萨恨，你修的就是菩萨恨。你如果常常觉得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一会儿恨自己的牙齿，一会儿又恨自己的腿太短，一会儿又恨自己的眼睛太小，然后一直从年轻就开始，到老了以后还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老，老还要让你为什么的、啊、所以看清楚一点吧。 你不要有受者下东西，是生命就是那一段啊，每一段时间都得顺着它去生活啊。小的时候是小的时候的生活啊，幼儿、儿童、青少年是青少年，所以我看青少年偶尔稍稍怎么样一点，其实我当然会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也知道这青少年就是这个样子，你要了解他。成年、壮年、老年，到老年的时候他就要学会老年怎么生活，对吧？老年永远不会变壮年，老年也不会变成幼年，不可能。也许有一天科学发展到真的可以这样，但如果是这样也是大灾难，一定是一个大灾难。为什么？假设你永远都不会死，你不会觉得很烦吗？我很保证你会很烦，你一想到处都去过了，对不对？而且你有钱，你可以花很多钱让自己不死啊，你的同伴都死光了，其余的你都不认识，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你想清楚吧，受者下。但是我们对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愿意去调试，我们没有弹性的都叫受者下。我无论如何我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的观念就不会变，我无论如何我就不能够去做一点善巧，那个也是受者下。因为刻板死板，人的脑子已经被掐损，那个都是恒希望恒常不变，叫受者病受者相。这四个东西离一切，第一是离一切相，第二离